一坐晚上一坐也有这样的。总而言之，白坐内不提倡瞎坐，白坐后的话也可以瞎坐，但是都是缓缓的，别着急，别勉强。无论你瞎多少坐，每天坐的只算一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再瞎坐你也要坐够这个每天，就是坐够一千天，坐够一千天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别着急，根据情况来瞎。瞎坐就是心里不安稳，觉得需要更加用功，这是无可厚非的。作为一个佛子，用功是无可厚非的，就怕的是用功用过劲儿了，后面的话就觉得这个就是害怕了，不想做了，到时候那个不想做的劲儿啊上来了之后劝都劝不住。
哦，老师是这样，我理解一下，就是说您是在一千天为一基数，然后在一千天之内呢，每一天做了多少做都算是无做，
对，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啊。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因为我原来老人的法嘛，我也看了一段时间哈。但是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就是圆圆老人他在做到第六个手印的时候，他有一种幻象或飘啊或怎么样的出镜。因为我一直没做呢，可能会说，如果我们圆圆老人法是比较根基比较上的人修的，然后我会觉得我这个根基需要再长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一直理解，因为他说他这个过程当中会着魔，就是自己可能调整不好自己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这边比较那个保守一点，所以我也接触了很久，也禅修，我禅修方面也做了很久，所以今天就是想一些法，然后就想灌顶，然后就想如理如法的做一些做，是这样的。
那你就不怕折磨了，这种人才能入得了佛。那你就是不怕了嘛，原来你怕，今天你来就说明你已经不怕了，我都不用跟你再多解释了。不怕的人才能入佛，怕的人呢就佛也入不了啊。这是一个，实际上佛心经上关于这一块已经说了，任何的模式在修佛心修心中心法的跟前，它都不得现前，它第一不能现前，而且它还现原形，第三个所有的这些它都成为你的眷属，咋可能成模式啊？不可能的，没有这个成模式。而且佛在佛心经上还说了，就是在其他的这些地方它降魔的时候，它还有用第五印，有用我们心中心的第五印，它在其他的经典里面没有说，它只是人家一看其他经典里它有那种很有力的力量，在佛心经里他说了，当时的时候他用了我们的第五印，有这么说。所以修心中心并不存在琢磨之余，你修了就知道了，就是要的是你这个不害怕的心，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琢磨的。
好，谢谢。
实际上这个心中心呢、这个法应运而生，这个法应运而生的前提是在这儿的，就是说漠视着，就是十方如火，众生莫近，就是说的如来所说呢他们也不能够接受，然后心呢很烦乱，为魔所持，就是他不接受佛法，他接受的之见全是魔之见，说白了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得救，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实际上的话应该这么说，不修心中心的那才是一批为魔所持的，是这样的。那为魔所持到没有办法，那佛的之见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吸入不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末世时，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心中心才应运而生呢，怎么就是不会有这种现象，而且就是实际上是非但没有这种现象，就平平常常的修下来了，是什么现象都没有的，这种是最好的最多的。而且还有一个心中心上座的有一个前提是说的是这个，如果是有任何境界了，老人有一句告诫你记住，叫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不光是斩那个魔境界斩，好境界也都斩掉，它是不许你见光，不许你见佛的。所以说既然这样还有什么琢磨之余啊，就是你啥都不稀罕，简单来说你啥都不稀罕，佛你也不要，你就这样都不可能成魔啊，坐上只管念咒。这就没有这个之余了。老人他说是因为他的力量太猛烈了，他说这个法呀，这个法跟其他的法不一样，他为了烘托这一点啊。实际上老人说的这些，就是说的这些警戒什么的，这些警戒根本都不相关。啊，您说。
说的很好。刚修心中心，第一任中间是八天，然后，我是刚修的心中心。那个第一任第八天，然后我那个手印做的特别不标准，这手腕靠不上了，你说四折印，这个应该怎么去对治？就是说我修完了这一百座，重新再修一遍，还是说怎么办？
别不安稳，是去掉这个安稳。其中的修法一个作用就是去掉你这个不安稳，包括对于一些这个修法，你总觉得不如法，这个也是一种不安稳。现在我告诉你啊，第一个手腕靠不上，你不是一直靠不上，你是偶尔靠不上，这个地方不算不如法， 啊，第一个不算不如法，发现了调整过来就行了。第二个手指头硬，硬的话只要你能对上就行了，能结上就行了。心中心的手印它是根据骨关节来的，根据骨关节来的，所以说只要五指健全的人都能结上，不管手硬手软，你放松就行了，放松结上它就可以了。这两个都不存在不如法。还有你可以再说说其他哪点不如法，这两个都过了，你这第一印的八天修的没有问题啊。
嗯，好，
对，
尽管提了，同学们大胆的
打。坐上的时候不用照顾手印，不要考虑这个手腕分开了没分开呀，这些东西都不用考虑。把印结好了以后，就只关注咒语，发现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再调整手印，这样就行了。
都可以问，刚开始学的人应该问题多一些，你不安稳的、疑虑的都可以说。啊，你接着说，没事儿。没事没事，就这样说最好了，不用拿麦克风，就对面聊天儿，我们师兄弟就对面聊天儿最简单。
嗯，不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儿子也在接心中心的法，他已经修了好几年了，然后他带他的老师，就是他们天天早上四点钟上课，然后他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昏沉掉嘴的情况下，老师说这样就不如法，然后有时候孩子也因为这个情况也会有一些心里不舒服，因为他在湖南娄底那边修。
哪里？
湖南娄底。
哦，
在那边接那个老师原来惯着点接的法，但没有上图接的，然后孩子就会出现昏沉掉脸，他签字已经坐满了，然后他一直还是接不住，但是就有的时候就昏沉掉脸，然后老师就会有一些对他有一些那个批判的这一块，然后我有时候我就有点不理解，但是我心理上作为母亲我就会有一些不舒服。为什么这么问？我可能我们在做一千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昏沉掉嘴的情况。这个在我们学佛的前世，我就讲说这是业嘛，业障嘛，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就要搬走，对吗？
那就是应该光明的想，人家昏沉都睡觉了，他昏沉还在打坐，有这样的人吗？咋不光明的想啊？就是这个人，尤其是这个人也是你儿子，说句实在话的，要他不是你儿子，要是师兄，我就认为他活该。他做了一千多本来可以不做，他自己非要哭着闹着还做，做了之后掉脊还被人家批评。哎呀，他这个能昏沉做已经很不错了，一千多的过程中谁都昏沉，要不然老人怎么说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老人也昏沉过，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说。每天做肯定有昏沉的时候，刚开始做坚持着最后就清明了，很正常的。昏沉掉举第一个每个人都有，第二个你问个过千座的，让他过千座在这打打坐试试，个个都昏沉掉举。他都没劲儿了，他还在那坐着，手印都举不起来了。
对，
他就在，但是他心里都还是强烈的，我要做我不行啊，就是这样，就是两个人都相矛盾着呢。
那种造型
啊，你说什么？
他说那种造型也算是做一做嘛。
对，
好多人，我们好多信念也是这样的，
他认为算就是算，实际上这都是心法，这都没事儿。你要是说他不算，他也认为算。你这么说吧，你跟他一千多以后的，你说你这是不算呢，你这不算，他照样做，他都不搭理你。
假如实在顶不住了，缩减一下，再从头开始。
那就是说你要是过了千座的，你就可以修修坐坐，都没有这个规矩。但是前面没有，前面啊这个地方是没有实在顶不住这么一说的，应该这么说。昏沉了你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那个昏沉做抗争，这就是修行。你要只要你念着初定昏昏久久则明，慢慢的就过来了。这个昏沉掉底是分两种情况的，第一个是精神头不好想要睡觉，做一天累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在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的话昏定久久他就明了，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就是做上座的时候能昏昏昏，你就坚持着，就问问这些人下了座一个一个都很清明，谁都睡不着觉，下座就清明了，快下座的时候就清明了，他修法会有作用，所以昏沉就昏沉着修。如果这么说，如果是害怕昏沉这一关的话，千座根本就打不过去。不能害怕昏沉，害怕昏打坐，只要是不要说去 修心中心了，只要你修任何禅定之法，你都要过昏沉这一关。因为禅定最开始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昏沉，你就是随便打点什么别的坐也是这个问题。刚开始身心舒畅舒泰了，放松了，第一个感觉就是想睡觉，这个时候别睡，睁开眼睛大声念咒，挺过去，硬挺，挺过去就好了，挺过去后面非常非常的清明啊、别担心这个问题，不能够一昏沉就睡觉，一昏沉就睡觉哪能行啊。昏沉的时候你也在念佛，那你这么说吧，临死以前一口气上不来都是昏沉，那时候就是昏沉的状态。你昏沉的时候还能在这挺在这念咒，好得很，没啥不好的。至于效果怎么样你不用管，你只管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只管这个，
别担心啊。
就是那个疫情做的时候吧，有特殊极特殊情况下攒座。
你好，在疫情做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极特殊的情况下，假如说换座一天，那还从哪一天开始正常？
是你的情况吗？
不是，是咱家我有一个佛友，我到我
们他就只断了一天，他还是断了多少天？
他就断一天。
只断一天算了，这一天忽略不计啊。这个事儿不能开源，但是说他既然出现这种情况到我这儿，我就这么说，其他情况不可以。因为啥呢，你要是一说可以一天不做，他一高兴他就两天不做，他两天不做了他就三天不做，所以这个话公开不说，他问了我就说，所以说做一千六一点也不难啊。
还有的所谓说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打千座的时候吧，平时没事的念六字名啊和阿弥陀佛啥的，这样行不？
他这是刚做还是咋回事？这样
做做了一千座，那也就那得现在500多座了。
500多座还念这个？他应该看祖师的开示，应该看祖师的开示。坐下怎么不念心中心咒呢？本来心中心坐下连心中心咒都不应该念，应该观照，但是他观照不起来，而且还不念心中心咒，还念其他的这些，这都不好。除非是他立志要往生净土，啥也不修，我不是只来修成佛的，我不来修成佛，我是往生净土的，成佛我这一辈子我一定不成，我一定要往生净土，那他可以下座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这是可以的。其他情况下座应该按照心力的修法，下座观照是正行啊，你把正行都丢了，你光要那2个小时那哪能行啊，这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要是下座念六字大明咒，上座他也会窜咒，上座他念着念着就窜成六字大明咒了。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是说你要么对心中心有信心你就修，你要没信心你就搁在这儿，你就别修，你去修六字大明咒。为啥没有？有信心你应该就是说你心中心一门深入到底，别依赖几种，这一个依赖不到头再依赖那个，脚踏三只船，脚踏三只那咋能到岸呢？就这一只船到底了，这个船不行了，你再用别的船，再用别的船，就心中心的这个方便别用那么多，别下座念一堆什么的十小咒大悲咒什么念一堆什么的，你下座实在要念你就念心中心咒，下座念心中心咒按心中心的修法都属于不如法的，应该是观照，应该是观照，观照就是放下啊，观照就是放下。这个地方上吧，要好好的用心思动脑子，下座了想想怎么观照，要不然的话就是只是光的打坐应付应付一千座，那就是确实是支线上还是容易那个，下座应该关照，关照是正经。
关照是啊，
关照啥呀？
你是修了多长时间了？每个人的写不说关照说的不一样，我要问问你啊、没事问问你修了多长时间了。你还没开始修呢，没开始修呢，下座的观照不是《金刚经》有一句话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这就是我们的观照，就是这么观照。我们以前呢学习经典，一直都在学习，都在念诵，那是以前，现在就不是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经典变成我们自己的，不仅能够读诵，还能够受，还能够持。经典怎么说，我们是按照经典怎么做的。现在就是要考验你做的时候，做的时候不许背诵经典，但是你要做的跟经典的是一样的，有走做你要经常的改正。所以说我们下座观照就是说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这就是观照啊，这就是我们的观照。啊，我说的观照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
观照是不是就是发现自己贪嗔痴慢疑这些？
发现贪嗔痴慢疑的提醒自己就行了，但是呢你别把这个当成思想负担，对你来说无论如何你先把摆脱坚持完，至于观照了到位了不到位也不重要。所以我说的是它活泼的，它跟每个人不同，对你来说的话不管你观照不观照你先做完它，就是无论如何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天坚持做，就是摆脱它是一个定性， 他把你的心思给你定了，定稳了，神定稳了，心定稳了，魂定稳了，意志定稳了。咱们再说说观照的事儿，摆坐它是这个作用。现在是无论如何先坚持，保证能够坚持，每天咋也要做，做的不好也要做啊，就是这样。观照也是这样，你能够问也不错，但是你观照不到你也要做。这么说吧，你下坐了就当个没事人最好，当个傻子。修心中心摆坐那下坐最好当个傻子，当着你以前都不知道，痴痴呆呆的每天打两个小时。这个是心中心的观照，它的观照的入手处是从在上坐两个小时每天打坐，从这个基础上才提的观照。如果没有打坐，这个观照是观照不起来的。现在你是先培养这个打坐，这个打坐是心中心的一方便，因为它的手印，因为它的咒语，这是其他法门任何法门所没有的。修了这个之后才有那个观照的心态。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先保证修这个，下坐空空荡荡的，空空荡荡的，心里面别有东西。就这样的话，看一下这个心中心修的这个力量，就是心中心你什么也不想，下坐也不管，然后就这样修完了一轮，修完了两轮，看看自己有没有变化，把这个变化加深，这就是观照，很简单。
还有人说就是也是那个打坐之后，然后两个小时把眼睛睁开，看到一切东西，那种不明白那个时候，像那个状态，那个神状态就放了。
你这就是没多打坐，多打坐了下了坐你顾不上这个是下了坐你顾不上这个，你先在这头下了坐呀，手疼啊，总算下坐了，然后吃饭，哎呀，平时没干去干了，那个时候那是最好的观照。你别考虑一个状态，拿捏任何的状态都不是观照，观照是去掉拿捏。有时候讨论观照讨论多了急了，就这么告诉你，你干脆别观照了。这就是说去掉那个拿捏，观照是一种实行，不是一种理论研讨，它是一种实现，就是活活活的观照给我看，观照给你看，那从这里来切入，应该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人有问题说，佛法是不能用我们后天学习的逻辑思维来理解的。用后天思维的逻辑，用后天学习的逻辑思维来理解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究竟义这儿就不容得你理解，其他的你都可以，你用你的逻辑思维去推理，你可能也能推理到佛法是最珍贵的，佛法说到的是其他说不到的，你都可以推理得到，这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一点，就是你本来如是这一点，这个地方就没法推理了。这个地方的话，就佛也没法说话，就说哎，我法妙难思啊，就是说它的太妙了，就是你是思议是思议不到的。别说是我们后天的逻辑思维来理解，世间上的事儿不是也是逻辑思维都不能够理解得了吗？你逻辑思维应该这样，它偏偏要那样。你逻辑思维觉得这个应该这么运转，它偏偏那么运转，这种事儿还不是一天两天，它是时常发生。
比如说我们这个打坐哈，还是那个。在那个佛堂啊，还在厅里面，或者在卧室啊，这个打坐的地方有没有就是那什么指定的呢？这是
你就是你现在怎么不是打坐了？你非要那个打坐才是打坐吗？这个东西你不破掉，你这一千坐白打了。
你都破了。
还有那种在佛堂打的也是挺奇怪的，你说你在佛，就是你打个坐还要一个泥像的佛来给你做证明，你老折腾佛干什么呀？你能做的自己做啊，别老折腾人家，受个戒啊，拜个忏啊什么的，都要一个他来做个证明什么的，何必呢？就那么不相信你人啊，就是非那么不相信自己啊，就是非要那样，这个去这个证明，那个去做个证明，就是受戒本来其实本质也是这样的，非要跑到哪儿去，谁谁谁一堆人给你摸着呀，你这这那那，受戒是你的本分。
我们现在有没有灌顶师，好像就是人家下面有几个传法的弟子，是不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的。如果是我呢，我严师兄这，我是这么说的，应该严师兄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带传法的。如果说我们是传法的，我们心理负担也很重，我也一堆毛病，也一堆的问题什么的，不一定比你们好到哪儿去，只是普通的过先做的，只是这样而已。说带传法就轻松压，就是那个我自己都是轻松了好多，没有压力。就算是为了我们，你就当成是带，以那个老人元婴老人为根本上师。为啥呢？老人说过，只要是修心中心，生生世世他为你负责到底，这句话老人有胆量说， 他有胆量这么说，只要是修心中心，他生生世世为你负责到底。所以呢，我们这都是说是根本上师是元音老人。那么元音老人当时的时候，传过几个弟子过法，传给过几个弟子的法，就是那些就是他们都是就是能够就是灌顶的。比如说我是跟随齐志军老师学的，齐志军老师在老人生前的时候他就有灌顶，但是呢，我觉得他说的法对我来说是比较相应。我是修我灌顶实际上是徐恒志给我灌的，徐老给我灌的，因为是那个老人已经去世了，然后就去上海找了徐老。徐老当时本来也不灌，但是我看着我这磕头啊什么的就给我灌了，灌了之后就修心中心，然后就又发现了齐老师。所以呢，刚开始请益徐老也请益齐老师，后来就徐老不是圆寂了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在这个中间，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说的话，我们这儿一般都是说以三代祖师为准，听三代祖师的，然后我们呢之间是师兄弟关系，就是灌顶传法也是齐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这你就放心了。是元音老人是我们共尊的根本上师，然后元音老人下是齐老师，你可以尊元音老人和齐老师，我们之间就是师兄弟啊，就这样说。嗯，元音老人他去世之后，他的加持力更大了，看他的书啊什么的，看他的视频呢、啊，到现在都还有那种摄受力，他的摄受力非常的大啊、嗯，非常的大。我修心中心的人都知道，假如说真的是有疑问了，你也不用扎堆去找人问，你就翻翻老人的书，一翻正好能是你能解决你的答案，老人就有这么神奇的作用，所以说他一直在加持着我们。嗯，
接触的比我早一点，就是因为他在那边修，我一直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没接这个法？阿凡提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代传法，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那边可能会说是上师给灌顶，但我觉得一个在家人给灌顶，我是长期因为学佛的那个可能那个东西执着还念还比较多一点，对这个传承上，我就觉得如果要是一个在家人称为上师然后给灌顶，我觉得这样不如理不如法，就我一直就没怎么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认为老人既不是在家人也不是出家人，不能用这个来形容老人，没有老人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真正的佛法，所以老人就是三宝的代表，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在这个地方我从来都没有考虑他的身份问题，没有考虑他的身份问题。后来我一看达摩寺论里头达摩也这么说，就是关于在家出家，出家这出家的就不说，就是在家的人好好的修法的话他是真出家人，有这么说，超越这个超越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算是出家人也有各式各样的就是问题啊什么的，因为他的心他还没有完全正道，但是人家现的是僧相，这样的我们就要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和法是两回事儿。法上的来说以法为准，不以人为准，不以人为准，是这样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刚才说的是就说是上师的问题，根本上师啊，由于是密法的传承，所以我们呢一般的来说有这种，比如我们刚开始说四皈依，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尔巴雅，南无僧伽雅，就是皈依上师，因为没有这个上师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么珍贵的密法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说上师。实际上呢对于上师多多少少有点疑也正常，哪怕你疑老人什么的也正常也没关系，你只要愿意来修都行，没关系。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疑啊，真正的疑去掉啊，就这么说，你明心见性的那个时候，开悟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疑了，那个老师就叫根本上师，在密宗里头叫根本上师，在那个禅师里面他就是叫禅师，他就是叫禅师，在他那里开悟了，在这里得到根本了，根本不疑了，那个就是根本上师。只是密宗教法是这么叫，但是虽然是这么叫，我们一直强调的都是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强调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非但如此，而且齐老师我们这一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的跟元音老人跟三代祖师说的不对，应该以三代祖师为准，所以你们啊学习的都应该看老人的书，看看老人的视频，看看三代祖师的开示，这样心里有个数，将来我们说的要是跟他不合，你也不会被我们所瞒，不被我所瞒，不被别人所瞒，就是自己通看一遍。有的时候你那个路你还没走到，但是你大概知道那个路标，大概走到那儿会出现什么情况，你大概心里有底儿。到时候人家说，哎呀，你要这样，要那样，你说，哎呀，这祖师没说过，你心里就有底儿了，就不会被他瞒了。当时的时候是元音老人传给齐老师，我找到齐老师，我记得当时的时候齐老师有一次跟另外的一个老师两个人讨论， 说到某一个老师，当时他说是元一老人下的另外一个师，叫陕西的叫某师，就说到那个人，另外一个传法老师就说这个人他戒律不好，他是一个出家人，传心中心。某一个老师就说这个人的戒律什么的不好，就是说你这个他能不能传呢？应该取消他的资格之类的。齐老师是这么说的，齐老师说这个东西我们都是道听途说，实际上怎么样叫真正的上师啊？真正的就是你相信他跟元一老人一样，你真的是彻底相信。别人的话，这个传承啊，别人还不一定都同意他，但是只要你相信，这已经是亲近传承了。已经是亲近，那和我们的相信程度都不太够也行，都不太够。你看像老师这种的，是齐老师这种的，老人生前他都一直在传，也没问题。但是我当时的时候确实是看着是他说的法跟老人一致，你要看他说的是不是跟老人一致。你看他说的跟老人说的一致，你坚信这一点，那么他你找的传法就已经是亲近传承了，哪怕别人都不认可他也没关系，也不是的，这毕竟是心法。你是说我们都做不到这儿，都做不到这儿，所以刚开始找个稳妥的，这个的居多数。还有一个就是说密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密法的传承跟那个禅宗的就不一样。禅宗就是你开悟了挂牌啊，然后你出山，但是密宗它不一样了，因为它这个涉及到你要是学，你如果是在沈阳，你跑到深圳那太远了，你这太不方便了。所以说为了方便学人，他在各地要根据法源，他是为了把法传开，所以呢会有一些人有传法的，比包括我在内，这个能传法的并不代表正量，这两个最好分开看。有正量的有很多人，因为他没有法源，所以他不能传法，但是他也很有正量，是有这样的人。还有一些老师也不一定都是正眼，说来说去都把大家说糊涂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不要找那个大家都拥戴的，应该自己去用自己的眼去判断他，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修行中心一般都会这样的，就是自己的独立见解还是会有的，就是说是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因为心中心这个门派本来在就是现在的当今来说都属于有争议的门派，他能愿意修都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眼了。六字大明咒修多久之后再修心中心比较好呢？六字大明咒不是必须啊，六字大明咒修法不是必须，你想修心中心了就可以修了，就这么简单。这里没有规定一定要修六字大明咒，或者六字大明咒要做多少天再修心中心。修到你想修心中心了，你觉得哦，心中心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重要，为了明心见性，其他的事儿都不重要，我愿意为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做做了三年不间断，这个事儿我愿意做，我愿意来做，这个事儿太重要了。有这种想法，想修心中心，那就可以上心中心了，并没有说修多久之后，没有这个规矩。其实心中心的基础不能说算是六字明，但是呢，你要是没有那个决心去修，你可以先修六字明。六字明它的作用就是说，你没有信心，你想尝试尝试，因为心中心法是不能尝试的。但是心中心实际上非要说基础，百坐是基础，百坐是基础的。打了百坐，心智稳定了，执着也明显的松动了。在百坐期间，刚开始修百坐期间是艰难的，有的时候不是每一座殊胜的，有时候是艰难的。但是呢，你只要老老实实的打，可以说百坐内每天都有变化啊，这就是百坐的特点。百坐以后心智稳定了，这个时候再开始上路，就说是开始真正的开始登山了啊，是这个百坐。修完百坐，百坐是两轮，永世不落三个道。百坐的就是说有六个手印，一个手印修八天。第一个手印就是菩提心印，就是说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人家都说怎么发菩提心，就修第一印。第一印是一切事之所成，就是按照佛经经上说的是，你要是不修第一印，你就是没有修过第一印的，纵然你有所成就，也会失去。所以它是打底儿的，是打桩的，就是那个建筑上的打桩，桩打下去了，立好了，这个建筑永远都不会倒。它是起这个作用，这是第一印。第一印修完了，第二印，第二印是什么？消业障。这个经上也有讲，第二印就是消业障。总是担心自己有业障，总是担心自己有业障，消业障，消业障，消业障。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修的时候，尤其是第二印，有的人手疼，疼是消障，障消则会开。为啥手疼？就是说你那个咱们呢，就是那种的刚强啊，太刚强了，那个错误的知见刚强得很，扭不过来。说一次你能改吗？改不过来，开玩笑，根本都改不过来。改得过来，只要学那些显教的经都行了，干嘛学密法呢？改不过来，改不过来就让你掰着这个去念这个咒语，念的下了座根本都没心思计较了，那个心已经没劲儿了，就这么就把心调过来，就是粗暴的来调你的心。 十指连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粗暴的来调你的心，扭转的下坐的那个往那儿一摊，也不想动，也不想再计较这些了，都懒得想了，就是这样粗暴的去调。第三印是得定的，第三印是得定的，第四修了得定之后，第四印就是成道印啊，成道印，成道印就叫它的学名叫如来母印，如来母印就是如来之母，就是从这个印可以生出来如来。那在这个印的介绍里面，佛是这么介绍的，说我释迦牟尼佛就是从这个印出生的，更无别处啊，更无别处。而且经上介绍的是结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所以说它叫成道印，你往生也没有问题，这是第四印。那快成道了，可能就有魔宫来扰啊，魔宫来扰，所以第五印是降魔的，第六印就是如来语印，就是你是如来家里人，你跟他对话唠嗑都可以，然后你说的话等同于如来语，第六印是这个意思。这是六个手印，一个手印修八天，六八四十八，这是一轮，四十八天是一轮，然后呢再修一轮，两轮九十二天，这就叫百座。百座，我们祖师说了一个很低，百座说的是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就是说的你的心神那个稳定，别人都去干坏事了，你哎呀我算了我不干了，就是这样，就是这种干不出来。嗯，我们有一个师兄弟，他就是说是那个啥的，是那个说起来的话难听啊，就是说是他说老师你不知道，他一说我都吓一跳，我都在打击，都说我是坐过牢的，我周围的这个朋友都是老友，都是狱友，他说的话就出去了也只能干这个，干啥呀，打打抢，就是干点这个，抢抢东西，偷偷东西，就干点这个，人家让我去干我还得去干，我去干着就是拿着那个刀下不去手，就是修了心中心拿着刀下不去手，就是开始学习，现在这是干不下去了，就说是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怎么个做法，就是你做不出来，你做不出来，简单来说就是这还是最低的，以前的时候百座只是一轮，现在变成两轮了。这个说的是刚是不是不能用后天的思维逻辑来思维，你可以用后天的思维逻辑来那个推理出佛法，这个它是最好的哲学，这个地方你可以推理得出来，但是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一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一点你是没有办法用思维逻辑来理解的，这个地方不再理解你，这个地方是不讲理的，不讲理的啊。这个是叫什么名字，一宿学，就是跟你这么说的，就是最关键这一点是不讲理的，不说过吗，我法妙难思。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说学这个教理的，学这个教义的东西，这个佛经它是从第六识开始起的，到我们这个亲密的从第八识到三种第八识，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理解，然后打七一般讲的就是打掉第七识，这个
你这都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我想问问你修这个心中心是听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找来的？
我可以说我的修法是什么，
简单的说就行了。
我40岁学佛，但是就是没有任何外援，就是但之后呢有一个朋友他是学净土，我告诉我去念佛，然后我修了半个月，我觉得学习四禅八定的打造法师，后来招生应该也是一个齐老师的学生拜忏，那我拜忏以后呢就找到就是大明咒，我就大明咒现在打了不到两个月吧，然后我在沈阳那个群里边有很多师兄给我，但就是这么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平时写字的时候在不停地在听正确法师的讲话里在听，但是个人的这种理解没有这个老外，但我才找到这个过程。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你啊对经典什么了解也比较少，看样子对经典什么比较，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底儿，在这地方没有底儿，按说的话是先看经典什么的再学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学之前可以考察考察，一般的人他就是会看看元一老人的著作什么的，看看就是说不知道看了没有，应该是看看，看看之后的话判断一下这个法怎么样再来学，就是这样的话就这种的疑虑就少一点。不过你现在既然已经上了也没关系，你摆脱之后把元音老人的都看一遍，看一遍佛经啊，佛经呢当然是道理，但是佛经的道理告诉你的是真理，这个真理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你也有常识的基础上，这个常识也是佛法的一些方便的一些教相名相也会有，也就是这么说吧，一个醇厚老实的人他在生活中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也会积累一定的人生经验，到时候他可能看佛经他不需要看很多，他一看他就契入了，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六祖慧能他连字儿都不认识，他就是只有砍柴只有养母亲只有这两件事做完了，做了这两件事，人家一念到心那个金刚经这里，要 呀，这个是什么呀？马上拽住他了，要听到这马上，这个经典就是跟我以前听的任何的世间的学术学说都不一样，我得来问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说你只要是老实的，实际上佛法讲的就是世间的真相，你记住这一点儿，也别受那些就是很高级的佛经的那些名相的影响，那个名相再怎么样它指出来的还是世间的真相，就是靠你这个就是空白的，对于佛经还不太了解的这个空白的心照样可以弃入，并不是坏事儿。这老人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没看佛经怎么来学怎么办呢？你看我什么都没有会，这个名气名相什么的都不知道。老人哎，太好了，越穷越好闹革命，因为他本来世间的东西就多，学了这出世间，他有世间的那个心态，又把出世间的东西又变成了世间的，一是一二是二，哎呀，进佛门不能够迈坎门槛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又来了，又整了一堆这个，整了一堆，这都是闲暇地搁在胸中都装满了，再往里面倒那个真理倒不进去了，就是说不一定是好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看佛经很重要，但是跟那个发心还很就是是最联系的，所以不用担心，你以后。就是修了心中心以后，其他的业余时间也可以多看老人的，看到老人的不放心，也可以再看佛经，然后再对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主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对古文如果有所了解，最好自己直接看佛经，看心中心的，然后看佛经，就是直接去看，就是看任何其他老师的开示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仅做一种参考。你要以那个为究竟去把离啊，每个人的理解都有偏狭的地方，包括我，最好是自己看。我这个只是说抛砖引玉，还是要回头你自己看楞伽，你自己看楞伽，你自己去对心里有数还是没数。其实我当时看佛经也不多，但是修的时候有一天就突然猜到佛法应该讲的只是这个，讲的根本就不是别的，应该讲的只是这件事儿。后来我一再一看佛经，发现真的是这样，就是以前看的佛经少，以后看佛经不管随便翻什么佛经，翻到都能翻到究竟义。所以你放心，佛法就是我们心中心这个法，首先它的来历是从佛经里来的，佛心经品一通大随就陀罗尼经是从这里来的。第二个是你修完了心中心，你再去看那些都能够印证你的这些想法什么的，就是你的那个拿不准的地方都能够印证，这就叫印心宗。修了哦，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别人都说是那样，我觉得是这样，这就这么简单，不会吧，就是这样的，不会吧，我再去看看佛经是不是，一看佛经哎呀原来也是这样，这就放心了，这就叫印心宗。就是他通过实修比你直接看经典要快很多很多，你实修了之后你心里头已经有数了，但是你还没有捅破，你一看佛经哎呀你就放心了，他跟你一样对的一样。有的时候啊，乃至于有的时候那别人问了佛一个问题，你还佛还没回答，你猜都能猜出来佛怎么答，它是跟佛经合辙的。但是呢，你要是光看佛经那样修啊，就是只是做理论上的一个纠正，只是做理论上的纠正，这样的话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说也可以正道，那个将来就是大开眼界。但是这个路从古到今我们看呢，就是这样的路还是很漫长，你要看很多，而且都是古文，而且要分析来分析去，还有的人就分析到坑里去了，这种人太多了，入海算沙，分析到坑里去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样直接只看经教不思修是一种冒险，还是应该就是看经教，然后呢同时修，还有一个就是把经教都看了都熟悉了有数了，这时候的话再上心中心，修完了之后再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经教不熟悉，你是修心中心也可以，这就像是你那个车先不学驾驶员手册，先直接的来师傅教你学开车，你都学会了，车也会开，但是驾驶员手册可能还不熟，等到你学会开车以后慢慢再补习驾驶员手册也可以。
打坐是为了促进坐下的，你坐下在干什么呀？尤其是修千坐的，你坐下在干什么？你心思有没有用在成道上啊？这很关键啊。也不能光靠打坐，靠打坐应该在心中心的前半步，心中心的后面呢，修心中心后面的时候光靠打坐就不行，一定要坐下磨练的。
千坐以后的话，就是说就可以不做了。你可以不做，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做。然后你要是觉得心中心这儿没解决你的问题，你也可以去修其他的法门，都可以。千坐是这么来的，佛心经上说的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 所以根据这个我们是要做够一千天，就像是烧水呀、啊、要一口气烧开，中间不能停，停了之后你又得重头烧，所以要一口气一打这一千座打完它，打完打完以后你再去做其他的。修第二印就是拜忏呐、啊，第二印就是消业障，还要怎么拜呀、啊？别把那个当成，不要有什么阻碍，心理负担很重，别心理负担很重，心理负担就是说心理负担太重啊，就说是对你的影响大，实际上并不是事儿对你的影响大，什么事儿并不重要，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拜忏不拜忏，应该这么说，最好的忏悔就是以后别犯，这就行了。其他的没事儿，你总觉得自己有业障，总觉得自己有业障，在心中心就这样吧，就甩开，不管你有没有业障，就让你修，硬修，有业障也得修。第一不许你出业障，第二你必须每天坚持，就这样修啊。嗯，修完了以后再回头看，什么业障不业障，根本都不存在业障。
老师，老师好。那个我们沈阳很多就是前辈知道怎么办，前辈有很多人说就是说的，就是划过这个，师傅还有的是逮住了，我就是觉得是不是老师这个修着修着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从来没离开过我，是吧？也他也不是个东西。
好了好了，这我们两个一笑就行了，你不要让我回答一个是或者不是，你不是为难我吗？啊，其实他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也不是个东西，这不就没事了吗？这就是没，这就没事了，算啥呀？啥是事儿啊？有啥是事儿啊？都不是事儿。
啊，
爆炸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爆炸这个事儿，你不要到我这儿来讨东西，就是没有爆炸，你心就这么不安吗？就是说，爆炸是这样的，就是爆炸它是刚开始修的时候容易出现，为什么呢？刚开始修那个执着劲儿很大，修法的力量也很大，修法的力量针对着这个执着劲儿，两个一冲突很猛烈，像爆炸一样。等到了后来啊，越到后来你的执着越松动，你的越到后来越没有境界了。你在千座后再有境界了，根本都不可能，天上掉馅饼，这千座后都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是越来越不着相这种心态，你再想求爆炸也求不着了。就是这么说吧，你们就说爆炸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可能了，就不要再考虑了。还有一个，这个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老人是真说过，我不服气。我开始我觉得厉害，我记着老人说的是要爆炸来着。齐老师你怎么说的？就是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老人老师说齐老人一定有说过，在后面紧接着就是不信你看，我是真不信，我就真看了。你去看看那个明星电影后面有没有说，老人确实有说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你咋老是记不住这样的话，总是记住前面的话。爆炸的另外的一个略点就是说的是，有的人他就那个啥了，他就总是自己在爆炸，爆了好几回了。我就是这样，我刚开始我都修了快一年了，我还担心自己没爆炸。后来我一去打心，这辈子再也不求爆炸了，因为那些爆炸过的人见地差的要命，实在是太差了。哇，我的一个爆竹响了，然后轰就爆了，然后过一会儿又爆了，你这哪是什么见地，这根本都不是好见地，这见地太差了，就这样这么着相的，以后再也不搭理这个爆炸了。就那算是，就打气的好处就是这，一看别人见地都很差，就我就放心了，就是。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大家就认为就是说千座以后不都能开悟吗？大家就觉得好多
段
就说我做一千座了，
我
为什么没开悟？这样。
这个心态你问跟他们问还是不一样，还是回答不一样。就是你这么说吧，做一千座你确实有可能没开悟，你也看到有的不怎么地，但是就是你还愿不愿意做？应该是你愿意做，这个千座是为你准备的。你别就是说只是为了就是说捞一个这个东西这样的，有可能捞不着。当就是这么说吧，我当时也是觉得是有可能是捞不着，但是呢，我愿意赌一把。赌这三年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因为以前过的30多年都很辛苦，算了，赌这三年自己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就是赌这三年吧。赌这三年就哎呀妈呀，什么爆炸去妈的，就没了。就是赌这个，但是如果有可能他还要一个爆炸，签座以后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话你接着做，你反正你要不着了，你可以做，但是你要不着了，要不着了。
对，这么引导我就对了，就比较正向，因为原来我们接触的就是 给孩子做了上了新中心，然后逼着我们大人就是你们也要上新中心，然后这样才能相应，就特别烦。就是你上那是孩子，因为我觉得在路
你这样吧，这个你说的是对的，所以你是空白的没学佛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们的角度更客观。就这么说吧，我不管你因为什么上新中心了，我希望你跟你儿子这块要分开，在法上的话大家是兄弟师兄弟，他的意见完全是师兄弟的意见，你可以参考可以不参考，在亲情上他是你儿子，你们两个之间亲情上怎么弄那是你们的事儿，那就该是妈和儿子的关系，但是在法上你们两个不存在妈和儿子的关系，不存在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把这个地方分开，他分清爽他就好了。
因为我儿子我们在这方面没问题，主要是他老师那边，就是我家孩子上是私塾学国学，他七岁开始学的，到现在10年了，然后也修新中心的法，他整个一个家族都修新中心的法。那当时我们就有想法，因为我们当时是念佛，还有听一些禅宗法师听一些那个讲义啊一些东西，然后也有师傅传统带，然后非得说来，就是在老师表述我的感受，当时我觉得老师表述说只有新中心的法比较高，然后其他的法就是又怎么又开悟怎么样，当时我就不接受这一点。我就不接受，所以我好几年我都没上这个班。然后是今年我已经准备好，我自己我不想我觉得是我，但我现在明白一点是，像老师说，我看了很多的经验，我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任何法都是配合我们来做，它只是一个工具，过传的一个工具而已。然后上新中心也是，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工具，让我3年能坚定的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我这样1小时，然后我就上这样一个座，我不求开悟，我也不求任何，我就想坚持，就有一份坚持，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想坚持，就这么简单。也没想求些开悟啊、
嗯。没有想求开悟也可以，但是人呢、啊，在生活中啊，在这个你的人生经历中，总是难免有那个烦恼啊、疑惑啊，就是说不重大，但是也有微细的，也有很多这些事儿。修到新中心应该修到这些事儿都是没事儿，不光是这些事儿没事儿，佛法也没事儿，传统文化更是没事儿。修到这儿，它的意义比这要广博的多得多。我这个说的只是新中心一小点的力量，按照佛经说的是新中心的意义，诸佛和诸佛都不相知。说到新中心的传承，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第六印的传承，连我释迦牟尼佛都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诸佛之间都传这个印，但是这个印到底是怎么来的，现在来历都没有来历，它太久远了，是这样说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话，你就是只为坚持修，有点太小了，但是也可以刚开始修了你就知道了，它的意义不只是这个，它的意义不只是心中心法，不是最高的，心中心法也是多余。本来呀，人这里应该本来就明明白白的活一辈子，这是人的本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活明白，就是从这个事上来说的话，本来心中心也是多余的，但是没有这个心中心呢，他就不可能明白，这个是末世众生的特点。修其他的法呀，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要不然就没有名实，要不然就容易被打乱，要不然就等等等等的一些情况，它不容易就是有那种的，就是那一种的那种稳定的成就，稳定的般若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心中心是应缘出世的，也就是这么说，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到彼岸，但是从我的来说，我也是修了净土，我也学过传统文化，我小孩也是从传统文化过来的，我也学过密法，我也学过教下，但是到了心中心这儿，在我来说心中心确实是最好的，到了这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已经是过了10多年了，可能是不只是10多年了，修了心中心但再也没有离开过。应该这么说，心中心绝不是最好的，但是心中心一定是最适合我的。哪怕是过了千座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任何一个过了千座的人，他也绝不后悔自己修了心中心，他只后悔自己没有早修。你不信你问任何一个人，他很差，但是他绝不后悔，这辈子不修心中心就是虚度此生，这是任何一个修了心中心的人知道的，但是对外一般不这么说。这就是佛经经上说的，末世的众生到这个时候吧，他很乱，你知道，很乱，事儿很多，烦恼也多，然后的想法也多，天天的就是你有一点入处，很快就被打掉了，很快因为那事儿一磨一打就散了。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得度？就是五阴炽盛啊，五阴是如何得度？就是最后如来说，你们这些菩萨，你们说一说怎么办呢？这菩萨们那些佛们都说了啊，我有大智慧，我有大慈悲，我有大神力，我有大自在。佛说你们这些都不行，然后佛是这么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啊，这是按照佛心经的说法。所以这个法它的力量，就是它发出烦恼的力量是非常大，不可思议的啊，这一点是有的。但是呢，如果强劝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强劝，他到时候能修就修，不能修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实在不行下辈子再说也可以，别强劝，强劝容易引起人反感。今天是你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这些话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这些话我们是不说的，就像那个大集经说的，末世末法是在 没进普德度，就是说就是其他的都不行，就是像这一类的话，其实大基金还真没有这么说，相反我们新中心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从来不对外说。就是这个时代呀，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是乱的时代，是快的时代，追求这个时代。而且呢，那些就是说你像我们说的禅宗这些，上午说的这些，哦，有无他当下他无云生理上有月落波心，一句话，哎呀，原来是这样，就是现在你在找他，今天觉得是这样，明天他又变了，他就是现在的心思他太活了，这个已经不适用了。如果是禅宗还适用，新中心根本都没有出世的必要，是因为其他的法门它不应现在的这种时代特点呢、啊、在现在的这种时代特点下，新中心是正应缘，而且新中心的缘不是我们要说的，是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大禹祖师他当时修那个波州三昧，就是说他要成道修波州三昧，在那个走不动了就滚，滚不动了就爬，就已经累成这样了，就是累极生定，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现身给他，普贤菩萨就说了，你这样肯定能成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众生都能像你这样吃这么大的苦啊，你这吃的苦太大了，你就这样就是滚啊爬，有几个修波州三昧这样的，没有啊，就是不能吃，没有，不是每个人都能吃这么大的苦，但是呢这个时候是有机的，你们都不知道有这个机缘，就是这个经，就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是适合现在的时候的，我现在传给你，你出了关你去到大藏经里面去找，找到了以后你就按照这个修法好好修，修好了之后你把它就是红开红给大家，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我们的诸佛菩萨有先见之明，他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们，这个佛心经这个修法在那个大藏经里面早就有，但是因为他这个修法要费三年，从来都没有人尝试，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时候其他的法都不管用了，所以普贤菩萨就是这么说吧，落草落得很深，普贤菩萨就是特意现身来告诉我们，就是这种，而且他告诉了之后的话，你出去可以对啊，一对大藏经里果然有这个经，是这么对上的。
嗯，
你好，要问一下这个摆座是不是可以重复？
摆座就刚才不是说了吗，摆座虽然这么好，但是第四印是最重要的，第四印是如来母印，从这里可以生得出来如来，就说是释迦牟尼佛说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所以我们心中心六个手印是第四印是主印，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第四印是主印，修完了摆座以后主要就是修第四印，修六天四印，一天二印，二印就是像缓缓缓缓爬坡爬太陡了缓一下，然后再接着爬，然后再缓一缓再接着爬，所以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成道才是最关键的，其他的都是辅助这个成道的，都是打基础的，所以说以四印为主，修完了摆座修完了两轮就没有必要再修，除非你觉得特别不如法，你很不安心，你可以修其他的情况，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应该一直往下二四印那么修下去。
坐没关系。
佛家有很多手印，那这个手印到底是做什么
的？这个手印就是拔出我们众生的烦恼，然后呢，能够直接的，就是这么说吧，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按照那个，刚才我说了有那个前提，前提就是这个佛心经的前提就是，佛看到这个就是末法时代的时候啊，就是看到那个火啊，一个劲儿在冒，就是十方就是十方即将没尽，十方如火如荼即将没尽呢、啊，就是佛就哀叹了，说这个时候这怎么救啊？就到这时候的这个众生怎么救啊？这个时候，然后的话就是大家出主意，佛说你们这些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然后就传授。做了心中心法，就心中心法就是这样的，心中心法它的六个手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修了这个法，按照佛心经那就，哎呀，那就说的太厉害了，就不好说了，就是等佛心等佛力等佛行什么什么的一堆一堆，这个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如果是你要看法本，法本上有这个经，有这个经，这个经在大正藏的这个新修大正藏的密教部的第二部里面，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
就是刚才您说的是咱们这个手印的功能，对吧？就是所有的手印，它最主要它是用来干什么？
啊，这个第二个问题之前，我很想回答，就是我们这个手印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个手印就是开你智慧的。什么叫开智慧？说了那么多都是佛经的，不一定相信。那你看看现成的，比如说看元音老人，把元音老人的开示跟其他祖师的开示比一比，跟各个门派的比一比，你 看看元音老人有没有出奇之处。如果你觉得元音老人说的不咋地，你也可以不修。哎，有，其实到这来的都知道元音老人说法说的是很彻很彻的，那能够让你心开一解，减很多负担。哦，原来佛法的真谛是这样的，就是能让你达到这种程度的不多。但是元音老人就是修心中心过来的，所以我们想要元音老人那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也要来修心中心法。这就是修心中心法那个手印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手印，手印是强不得已的，是强不得已的。你知道这个密宗的这个白教里面有一个传授一个秘密窍诀部的大手印，那个大手印也叫恒河大手印，那个大手印是无相的，并没有任何手印，那是真正的，那是佛法的精髓，那是。但是我们现在体会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你一个有相的手印。有相的手印相当于天线，然后我们的咒语就是发的信号，就是有这个天线，有这个信号，就是然后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心里面想的也是这个，这样三密加持，这样比你直接的看经典呢，或者念佛号是要快得多，要快的，这是三密加持的方法，它快。
老师，就是说我拼命把药给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心密法药是怎么回事啊？
心密法药是一个，真正有一个妙语，比如法师，然后这个，你当你打三个七的时候以后，包括说前缀以后，你今天没有开悟，不要紧，这老师说他解这一段不要紧，这时候，这时候你所做的事儿，你就是菩萨了，但你做的事儿，就是所做的事儿，这一段。但是呢，我理解的是说，我们今天来心中心的学习，我觉得做了切断以后的每个人，我觉得你应该是菩萨，正解啊，你心中是菩萨，那你可能就是了。那在家里，你做一个好媳妇儿、好丈夫，在当老师，我做一个好老师，我做一个有一丝子奉献为他服务的，那你就是菩萨，我是这理解的。往下的路上，那就是做平平常常做人做事，你就是菩萨。那还有啥求的？还有啥好商量啥？我说这。
怎么样叫好好做事呢？怎么样叫平平常常做？这里头的猫腻可是很多的，可是很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一般的人他总是这么说，人家一做好，人家大菩萨呀，大菩萨发心呐，什么郭大菩萨、李大菩萨、严大菩萨这都来的。实际上呢，菩萨不是世间人的那个做好事的，菩萨是说的是那个见地。按照楞伽经讲的是，楞伽经上讲的是正得无所有见地，这个是进入初地菩萨的。菩萨的大乘见他是不立两边的，就是离开两边的，他是那个不，就是没有那个冲突，在他的心里头没有冲突，他打破了一切的边际，是那样的，那种的就是超凡之见，那种才叫菩萨，具正之见的才是菩萨，并不是那个菩萨。这里没有圣，没有凡，没有地，也没有不地，就是没有什么地不地的，是这样的，这才叫菩萨。他是这样的，他说的是正知见，就这么说吧，就是智慧到一定程度的，这才是可以称为菩萨。智慧到一定程度到什么？心中没有大的冲突，没有大的矛盾了，这时候都没有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菩萨的见地是我见于佛齐，他的那个智慧是可以跟佛相等的。但是呢，他只有智慧，他没有行，也就是说，他这个智慧有的时候还在理上，事儿上有时候还有走作，所以叫菩萨地，也是这样的。菩萨就是说，一般的在这个戏里面，他演配角，他不演主角，他演配角就在旁边啊，就是说一会儿撺掇撺掇佛，一会儿撺掇撺掇问的学人，一会儿学人不敢问了，他代替来问问，他干的是这事儿啊。
中小干部。
啊，对对对对对，中小干部啊。对，他说的是开智慧，这个跟世间的说的不一样。世间的那个做好事的一直在做好事，人是非常的好，但是好事做得好，有的时候还有很多副作用，也不好说，不好说。
他说为了修成而去修，算不算执着？
算是执着，但是这种执着刚开始的时候也值得赞叹，因为他为了修成而不是为了其他，那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就是为了修成当然是不对，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如是，你修不修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站不稳，所以需要修。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心中心法略一咒确实是应该是多余的，但是你不通过这个不行啊。就是说你看元音老人讲法第一句都是这样，我们众生本来具备人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因为你妄想执着了这个，所以变成了六道轮回了，所以呢有了共业，有了别业，有什么共业生出来山河大地，别业生出来这么多众生之相等等等等。你看看这元音老人的六六明心见性都是这么写的，别说是你那个，你要是能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里能够站得稳的话，那佛说的经典也不用看，也都不用了，修法也不用修，问题是我们站不稳，或者我们不肯 接受，这个时候的话是可以学的。只要你学，哪怕抱着一个想学的心、执着的心也可以的。就是说刚开始的发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同，哪怕是这么说吧，你不是为了这个，你是为了其他来修心中心，也要给你灌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发心不正非常非常正常，你没有正知见，所以发心就不正。你就是去修，修的话就是刚才说过三密相应，强行给你扭转，给你扭转，通过你那个座上的必须要这么做，就是念咒和手印，强行给你扭转，下了座那个心态的，就是自然的转变，转变的很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就是说这，所以说修行的过程并不是正道的过程，它是调整发心的过程，发心纯正了，出发心即成正觉，是这样的。它并不是修行增加什么东西，它是调整发心，原来那个心很扭曲，接着拐弯的东西都是为了那个，现在把那个东西都没了，这样就已经是正的，这已经是正的，已经是真心了。网上的问题，参加打七是不是比自己在家修力量更大呢？哎呀，你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修了有多长时间了？参加打七啊，有一种情况是明确的可以参加打七的，是啥情况呢？自己觉得肯定做不下来，自己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生活，打七也可能被别人间断，然后自己也没有那个水平每天打，因为一天要打12个小时，你没这个水，这种人是明确的是需要打七的。为啥呢？打七就是大家有人给你照顾，有人给你照顾，有人给你敲点，你不用操心。另外一个就是打七的时候的话，你不好意思下坐，你以为打七多难啊？大家都在那坐着呢，一堆人在这坐着，你就提前出去了，你好意思吗？就这么坐下来的，都是这么坐下来的，这种人是适合打七。如果你自己本来打坐能力就很强，其他的事儿你都能处理，你一个人在家安安稳稳的，你觉得你很有把握可以打得完，那你在家打也可以。就是随众打七，好是好在不用操心，坏是坏在什么，人家也有人家的声响啊，咳嗽啊什么的，你也会对你有影响什么的，你这当然你一味的成道，你不在乎这个影响就没事，你在乎这个影响的话，你就是得清净，你要是想从求清净啊，那一个人打清净，别说一个人打，就咱们在一块共修好还是一个人修好，肯定一个人修好啊，就是你要求清净肯定是这样，但是你不求清净，你觉得你的知见没有把握，你觉得你的那个就是说打不下来，你这个没有把握，你这都可以参加打七。心中心呢并不是太赞成扎堆修，就只有两种情况提倡扎堆修，就是一个打七一个打九，就是这两个都是自己一个人容易坐不下来的，有时候坐着坐着突然一想，哎呀我干嘛这么费事呢，不是佛法，佛法本来不费事吗，一激动就下坐了，其实不费事儿，你也可以费点事儿，都不妨碍的。他一激动的下来就完了。所以说打七打九，大家有这个力量，大家在一块儿都在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好意思下，就这就打完了。所以打七打九一般是共修，其他的你2个小时、4个小时啥的，一般都不用共修。平时是12小时，解析那天是18小时。对，是的，是的。这打七平时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也是缓的，一次做4个小时，然后休息2个小时，再做4个小时，再休息2个小时，一天做3座4个小时。最后一天打七的最后一天，一做是做6个小时，最后一天就是加把柴火，把这个水一口气一下子给它烧猛一点烧开的。最后一天就是一做做6个小时，然后做3座，这样的话一算下来要做18个小时。但是也没事，因为别人也都做了，你也做就行了，没什么。就这么说吧，打七就是留出来时间，你也不用操心别的，让你只管结印念咒。
嗯。
打七时候，你那肚子发胀，那得
想。别说打七了，平时也是这样，不牙不随，该打嗝该放屁有的是，没关系。哎呀，对，就是说啊，就是这种的，觉得那个干干净净的才是好，那种啊的狼狈的就是不好什么的，到时候你打气就是根本都没有这些，每天狼狈的到要命，屁滚尿流，该起来就得起来，迷迷糊糊就得上课，就这就把你那个劲儿给打掉了，这时候最容易现真性，并不是状态好了穿的人模人样坐在那才容易现性，不是的，没有这些。
说法说是那个心力千
座
完成相当于参禅20年。
我觉得你不用比，你要想参禅你就去参禅，你要打心中心你就打心中心，你别就是这样比。心中心的千座这个理论依据就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这样就行了。别就是这样跟他那么比，参禅这个事儿也是要看个人的。第一个是根气好，第二个他发心正，第三个他确实有时间。现在的禅林是有一些人，就是说见地非常非常正，他自己也是非常不错的，是个别的人。这种人的话，都是在禅林里面待了10年20年。据我看，就是这样的有，但是很个别，而且他不是主流。这种人一定当不了方丈。现在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就不能练政府，不能练社会，就是这样的情况。 别这么比，你要是觉得参禅好，你就直接去参禅也很好。实际上，如果禅宗还能兴旺发达，根本都不需要新中心出世。早年的禅僧说的佛法非常非常纯正，很纯正，嗯，跟新中心是一模一样的。新中心的修行意义跟禅宗一模一样，但是呢，后期再靠这种禅宗的方式去接引，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所以新中心应缘出世，因为啥呢？禅宗的精神它是直接，它直接，它越过去那些语言思维。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特点，实际上的话，逻辑思维，实际上中国人的特点是形象思维。那中国文字就是形象的，形象思维中国更好一些。讲一些故事，说一些活泼泼的现成的这个东西，我不看您的久远的什么过去是来世什么的，我们看西藏人磕了大半天的头，就为了下一辈子能够过好一点，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咋想的？你想要过好一点，你这辈子就努力不就完了吗？哪至于这样啊？这就是汉人的心态，汉人就是这，他要的是现成的活泼的，就是他不在乎那个语言，也不是那种思辨的长时间思辨型的，这就是禅宗的出世了。禅宗的精神跟那个佛法的精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这种精神在中国更容易发扬光大，因为他超越了语言的障碍，嗯，所以他是叫教外别传，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给那个迦摄的时候，给就是一拈花迦摄微笑，他说正法演藏付诸于汝，我们后来叫教外别传，就是这个时候他没有用这个语言文字，那是心对心的，心对心的那一种的，就是说那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到了中国，印度的文字再转过来，中间又折腾了半天，就这个东西心对心的这个东西更直接。所以说你要是现在对佛法不了解的，像你说的那个你刚开始修百座的，你对佛法不了解，你可以短平快的看看六祖坛经，新中心跟六祖坛经也很近，而且六祖坛经它就是佛经的代表，它是中国人说的佛经。
傅老师都给您说了，就是结识了，就是想请他过来了解一下新中心密码，他根本一层没接触，我希望他给我提一点他不了解的东西，会给他讲用。
你这样吧，就是说你有什么都可以问，就当大家都不存在，你问什么糟糕的都不怕，都没事。但是你不问我也没什么说的，我不能够夸新中心多好，没这个地方也不好夸，不值得夸，就说是老王卖瓜之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不好，那不好。我也不会说新中心之后多好，这好那好，我不会说。但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拿出来对一对，乃至于你生活中有什么疑惑，你也拿出来对一对。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告诉你，看看我们修完了之后，我们是怎么看待的，让你看看，供你参考，就别有负担。嗯，
就是闲聊啊，就是我们那个上过四年组和禅修，我们的禅修这本上，原来做禅修会有光呼吸嘛。可是原来去阿拉巴达法门学就是用呼吸，那所有的那些我们在上座的时候会不提倡打坐，就是念咒啊，或者是念经啊，然后或者是有那个手印啊，就禅修是很简单，上座就上座，下座就下座，到点一个小时或者半小时，上座或两个小时。但是说如果是在念咒或者是念经，这叫猫定，说你会依赖于这个咒或者是这个印上，是这样的。
这个他如果说我们念咒是依赖这个，那他还依赖一个不依赖的，那也不行啊。可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要依赖的，这就是三年中的话，上座只能念咒，不许观呼吸，我们是只能念咒，不许观任何的东西，观呼吸啊，思念咒啊，这些不是这样的。上座的时候不可以观，不可以起观，上座的时候只管念咒，这是这一个。下座的时候是观照，下座的时候正行，就不依赖任何东西了，下座不许再依赖咒，不能下座一直也在持咒，下座要正行就是观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中心签座以后是不提倡打坐的，就要跟你们说清楚，新中心签座以后是不提倡多打坐的，不提倡，就是你再打就是用处不太大，你可以新中心签座以后你不稳，你再打个500座，乃至于再打个1000座可以，再打个2000、3000的这种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力量就已经就不行了，不能老是依靠着它，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嘛，怎么了这是？就是非要这么打，你可以偶尔打一打，但是一直每天就把它当个大事不间断似的，这不大对劲儿，这是法执要除掉的。对对对，嗯。就是说是将来的，就是说佛法是活泼的，你干这个也行，你干那个也行，并不影响这个世间的这个相，一切世间一切生产之业皆于佛法实相，都不违背，这是法华经的话，都不违背的，是我们心里面矛盾太多，现在修个三年以后的话，你可以修可以不修都可以，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世间的事业也可以随顺，这个是佛经经上有说，一切世间事业也都可以随顺，都可以，但是没有那种争的这心态了，没有那种要争个一二要拼出来的一二，没那种心态了，没那种心态了。
老师，您说这个在持咒的过程中， 那这算不算有念呢？
持咒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你还有念头，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念头，只管你的咒语，就是我们这个，你是一个国王，你下头有五十一个兵，这是五十一个心所，有五十一个兵，五十一个兵，有的兵是好兵，有的兵是坏兵，那个坏兵很能捣乱，你被这个坏兵操碎了心。现在呢，坏兵捣乱你也别管，你是只管那个好兵，你把这个好兵将来培养，最后他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兵啊全部团结一全团，就是这个作用，就是你现在呢有好的有坏的，你只管这个咒语，那个念头啊想什么想了多长时间什么的你都别管它，你只关注咒语，坐上只关注咒语，这样一直关注，就是这样，通过这种形式，就是哪一天就把这些全部都给掀翻，原来是梦幻泡影。它是通过这种方式的，你只管咒语，咒语跟妄念在座上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同时出现的，当你咒语念不动使劲提不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妄想也打不起来了，那个时候再说放下咒语安然入定。我们法是有原理的，我们法的这个原理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就这样你一直持着，就是这个种子啊，这个是菩提种子，这个秘密的金刚秘密的种子就一直在种，就这样秘密的转移你的第八识成大圆形识，种着种着有一天，哎呀，就是它的种大到什么程度啊，这第八识根本连仓库都没有，都给你掀翻了，这时候你就变了，就是人变了，就是人还是就是人，行李就是已经不同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那个心态就完全转变了，它是通过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形质的，这个转移的诀窍就是在于咒语跟手印，是这样的，它跟其他的禅坐的法不一样，所以它主要是秘密，就是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
那还有啥都可以说，没事儿。
我问一下，入定之后和梦境。
梦境是凡夫的，凡夫的这个就是梦境。那个，我们修行过程中的入定啊，就是这么说吧。修行中的入定就是修心中心的，这只限于修心中心，因为心中心我了解，心中心的这个入定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他入定之后出定，跟那个睡着了差不多，就是出定以后，哎，我刚才干嘛去了？刚才一看手印还在，咒语也还在，刚才干嘛去了？不知道，这就是入定。入定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用功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而有，不可以追求它。尤其是刚开始修的人乱了，你知道他有的时候翻得厉害，把你小时候的都翻出来了，你从来没想过的事都往外翻，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入定扔到垃圾桶里。心中心的标准并不以禅定为标准，心中心的入定是指的是坐下遇事儿不惑，就是遇到那些事儿，处理那些事儿跟没处理是一模一样的，好像一天做了一天事儿像没做似的，那这一天怎么了过去了，这一年怎么过去了，三年怎么过去了，十年怎么过去了，怎么回事啊，就是一下子就过了，这是心中心的定，并不是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定。而具体的这个定呢，具体的这个就是入定的这个是指的就是坐上的时候不知不觉醒来了才知道，哎，刚才干嘛去了，这是心中心的入定。所以说它跟那个梦境应该说是相似，但是不一样。有的人他在梦里，他在入定的过程中，就是打坐入定的过程中，他也起观，他能起观，他自己不知道起观，打坐呢在那儿，手印也没散，举着好好的，咒语也在那儿，但是他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里头该干啥干啥，他还没有醒悟，这个也叫起观，这也叫起观。有这样的，这跟梦境差不多，但是你有意识了，你还是回来啊，有意识的回来，回到咒语上。有的时候坐上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是有。
老师有一种情况就是打坐之后呢，就是起来了，
这是。啊，那就是气机发动而已，没什么稀奇的。但是一般的人就那么清爽的气机很少。气机发动就是身体的状态啊特别的好，猛的一动，猛的就是变清明了才那样的，一般不会打坐的这种呢，就是禅定的飞升啊，不是那种飞升，禅定的飞升啊，它是指的是精神上的，一般的肉体上的飞升呢不多，就是说其他的法门也是这样，心中心更是没有，很少，就老人说了以后再没听说过。啊？
不是那有这样的人。
啊，有这样的人也不稀奇，他的正见就是这种人，他照样还有烦恼，还有稀奇，就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烦恼，他也有自己的疑惑，所以这种人你别稀罕他，我们练就的就是人家有什么神奇咱都别稀罕，不稀罕他。 啊，如果是你飞升了，你就是成就了，那还行啊。这个解脱啊，就是佛法的解脱，跟任何的相没有关系。不能说你有这个相，别人没有就证明你解脱了，那不是，那是世间法的想法。世间法总是认为跟别人不一样是个好事儿，是个好事儿，老是要这样弄。出世间法不是这样的，不能在任何的相上判断他。有一个破老头，他可能也是解脱者；有一个佛模佛样的人，他也可能没解脱，都不好说。唯有如实知自行，他自己是知道的。跟任何的相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任何的相都拿你没办法，你都不在意任何的相，这就算解脱。
佛法应该是说这个的，现在误会佛法的太多了。
就是《金刚经》里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老师再问你一下，佛经上有一个叫四无所住，这个应该到底应该什么？六无所住。
你刚才卖门进来的时候的话，你卖的哪只脚还记得不？不记得，但是你进来了，进来的很好啊。你看，其实你已经生过，你自己不知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说的是佛的妙用，佛度众生啊，做很多的这些水月佛事啊、梦幻佛事啊之类的。但是在佛这儿，他根本都没有着这些，他做了等于他做了根本就是没有做，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不计较他，不计较他，不在意他的成功好坏，而且他本身做了就是没有做，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思想负担。但是他没有思想负担，做得更好，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就用最通俗的话给你解释了，这就是因无所住，因生无所住心。
你有空的时候，你看一下心中心的那些开示什么的，元婴老人的呀什么的，看一下开示，看一下开示。我还不知道湖南娄底有这样的一波，还不清楚，不楚是咋回事。他可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学校的那一种的，
家属
也没有想到这些，在娄底有一个传统文化学校，好像挺有名，没有想到他们现在都修新中心。现在就是学新中心的这个基础啊，就是说跟那个就是跟以往不同，以往的是有很多是学佛的过来，现在是就是传统文化呀这一类的，善人道啊这一类的，确实有不少，有不少这样的。是善人道的，
他们也学过善人道，他们主要是讲就带孩子读经的，有大学的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这一类的现在也有这一类的。
他们那一个
读经，读那个经典，读读读读，哎，不知道怎么了，这可能是这样，读读读读，发现佛经是最好的。他其实他学的是大学老子中庸，他都学。
对，你说这个，我们的新中心做完一千多之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会有什么？
这么说吧，你那个手啊，手被刀割了一下，你都不在意它，你流的血了哗啦的，你不在意它，你啥毛病没有，一检查你得癌症，吓得要死。心中心是解决这个心态的，至于病不病的事，该怎么治怎么治，该有病有病，哪怕是有一些时候呢，因为心态的好转，心态变强壮了，这个身体是会变好，但是你本质的体质就在那搁着呢，没有说在这方面就花大力气去整这个，没有这样啊，最好别这么想。为什么有病不直接去治病，这是问题。这是问题，有病了联想了一堆，这不对那不对，这也不能，而且一联想还真有那么回事，这就更那个了，直接去治病多简单的事儿啊。有病没病也不代表着什么，有的人的话就是说他的心态好的话没有病，没有有病了也没事，有的人他心态不好了没有病了，就是自杀的人都是没病的，不是因为是身体是不好了什么的，都是他的身体强壮，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他的有名有利，就那种人自杀的最多，得抑郁症的最多。所以说这个还是在心相上，佛法解决的是心相。如果你的心相上没有问题了，世间的事儿也都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就像是那个刀割了一下手，有啥问题啊？那不是贴个创可贴都贴都行啊？那有病也是一样，这一辈子不行，还有下辈子呢？有什么呀？就是那脑袋掉下来碗大的疤了，那种人是大心的人。但是呢，佛法也理应这么大心，咋能越邪越小心呢？佛法中讲的这个法身慧命，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就这个真身是从来不动的，就是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是生生世世的那个就是云彩和月亮，那云嗖一下嗖一下，一会儿遮一下月亮，一会儿月亮又有了，就是那样。佛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佛说我就像那个云彩遮住月亮一样，一会儿遮一会儿显，我就这样来回这样实现了8000次，所以你看着我快要走了，你哭得不得了，我在这真的很平常的8000次了，经常这样。就像是那月亮一会儿遮一会儿有一样，就是那样，本来就是那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就看到这么重呢？
看到这么重，心理负担无比重，种出来了一堆事儿了都，就解决这个问题。往生净土是为了更好的成佛，是吧？应该是这样的吧。所以啊，你就这一世你就只管往成佛的路上走，哪个净土不愿意收你啊？你中学了都知道大学的课程了，了书于心，哪个大学不愿意要你啊？你都不愿意上大，你都不愿意学的大学的知识，你只想上一个好的大学让别人羡慕，就是只好夸你，哎呀，这个大学校长好得很，你来吧。你要是真的大学知识好了，你净土自然而生。真正的生净土并不一定是那个象去接，那个象去接那个事儿是很糟糕的，很危险的。真正的生净土，你就是知道你生净土了，就这样的，你心里都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做过超度的都有知道的，那个别说这净土的超度都知道，他往生了就是他往生啊，不用外向也是往生啊。还有一个，这还是低的呢。从那个佛法的究竟义来说，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并不是其他的净土。这个净土并不是就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凡圣同居土、长吉光净土，还有那个十报庄严土什么等等的这些土也不是分楼层，他在一层，我在二层，他在三层，他在四层，不是这样的。这个土是一个土，只是说就我们来看，我们是凡圣同居土，就佛来说，就那个正道者来看，他那就是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净土这个时候的那个心地的那个概念，它是没有土的边际的，处处都是长吉光净土，就是十方世界全是净土，没有一个不是净土。怎么不净了？都是净土，是这样的。但是呢，有的人呢，他这个观念还是有转不过来的时候，还是有担心自己往生到不到的时候，所以不得已就再加一个往生广咒和慈氏咒。心中心也有自己往生净土的方便，就是怕你修行了一辈子修不到净土上去，担心啊害怕呀，所以还传授有其他的密咒，有一个是往生广咒，这个用来专门用来生西方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慈氏咒，这个是用来生兜率内院的，这两个都可以，这就放心了。所以说心中心法元义老人是这么形容的，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这个净土为归，以净土为归，心中心法也是净土法门。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都可以问，没有问题就没事儿，没事了。你说。啊？
四大种姓。
四大种姓，你说的四大种姓是你给我提一个头。
就是原来老人讲过这个，我姓有四大种姓吗？
啊，觉明空位啊，觉明空位是说这个吗？
地水火风
那个叫四大，这个是佛性的七大，是地水火风空根石，这是佛性的七大特点，地水火风空根石，这个里头其中地水火风叫四大，这个四大呢就是这么说吧，在印度的哲学中，我们现在的哲学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夸克呀，什么分子啊离子啊夸克呀，是说的这一类的，在印度的哲学中就是说的是一切的物质的组成的基础是由四大组成的，这个四大呢是指的是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是指的是性质这一类的性质，你比如说我们的人的身体流动的这个是血液，这就是水，这就是水性，有水性啊，火性就是说的是那个温度啊，有那个温度，这个就叫火性啊。地大就是像骨头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地水火风，风就是流动性，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啊，我们的呼吸，这就叫流动，血液也是流动的，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啊，并不是说的是四种物质，应该是四种特性，这四种特性就是说坚湿暖，还有一个是什么动，坚湿暖动，主要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地它的特点是湿坚性，它是坚固的坚性，坚湿暖动，湿水的特点是它的湿性，然后呢那个火的特点是它的暖性，风的特点是它的动性，强调的是这种性，就是说所有的物质都离不开这四性，都离不开这，要么是这种性，要么是那种性，有可能是地大，有可能是风大，他说的是这个，但是这个是组成物质的基本，这个物质的基本是组成了，就是物质的基本，有的人就说了，就是在印度的外道就说这个只有这个四大来组成，只有四大来组成的，这个就是一切的物质，但是呢在众生来说的话，就是除了地水火风之外还有空根石，空根石这个根就是指的是六根，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个空是指的就是说虚空，指的是虚空，并不是指的那个正量的那个空，就是这些是组成了十二类众生，所以说十二类众生皆有佛性，是说的是这个。
看看你的具体问题是哪个。
咱们说，因为老师在讲这段时候好像容易起误解，我想问他和这个国姓的关系。
国姓有这四个特点吧，就是地、地水、火、风、空、跟石。
他这个物理状态是国姓影响的。
他这个物理状态就是不应该是说佛性影响造成的，应该说应该怎么说呢？应该就是说，就是说包含着这些特性已经是世间能找到的根本性质了。除了地水火风就是空，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些蠢动寒灵，那还有一个根和石的问题，就是这么多了。但是这些都在佛性之内，这么说我觉得就好说多了。这些都在佛性之内，这已经是在世间人来说是最根本最根本的了，但是这个还是囊括在佛性之内，是不是这么说好一些？或者你有具体的原因老人哪一段不明白的，咱们现场的把它翻出来。
有些和我认识的人他误解了，他以为把佛性和这个六耳光说成一种东西，他误解了。
那佛性，他说任何一种东西都是比他说的要远。佛性有这四种特，有这七种特性而已。他的佛性比他要广博的多得多，但是不只是这些，绝对不只是这些。
他的误解在于把他俩说成一个本质了。
啊，那不是的，那不是的，就是他把这个当成一个本质，就是把佛性当成一个东西了，当成一个东西了。他这个东西那么只有两种特点，要么是有，要么是没有。他一般来说都是这样认为的，有就比如说像物质一类的地水火风，没有就是空，空就是没有，虚空，虚空就是没有，他当成一个有或者没有了，这都是一种误解。应该佛性这个地方啊也不好描述，佛性应该这么描述，就是咱们说的这一切都没在佛性之外啊，应该这么描述就好描述。其他的这些你要想模拟那种佛性都不好模拟，模拟不出来。但是佛性呢，它跟空，它跟虚空啊还有不同，就是它有灵动性，它很活泼，它还有这一点，这一点不好说。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一切的众生它具有佛性，它就是它是一切的众生它能够成佛。但是呢土木金河山河大地的来说，从另外一种状态它不能成佛。但是有人又说了，有情无心，同源种质怎么理解？同源种质的理解就是有情无心都没在你心外，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网上的问题就是说，讲一下家行的暖顶位吧。家行的暖顶位，我的理解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暖位顶，暖顶忍是第一，然后是初地啊，这是四家行，后面是初地菩萨。暖位就是说是你这个修行佛法，对佛法升起的信心，然后修行佛法，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特别有感应，要什么有什么，就说没这个书了，这个书就来了。那时候就是发现佛法原来是真实不虚，很有感应，那个时候就叫暖位，暖位。然后再这有了信心了，这升起来的信心呢劲儿更大，再往上修修修，这就叫顶位了。顶位以后的时候，就是说好像是那个时候很顺利。那个佛法修正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个劲儿也特别的大，那就叫顶位了。顶位之后后面就要磨一磨，后面发现不是这样，不是自己的一腔热情啊，还有很多事需要磨练，这个时候就叫忍位了。这时候你要忍一忍，也可能有一些不顺的事，这就要忍一忍。忍一忍之后，忍一忍过去了，这个就叫是第一位，就是世间的这些事你都能够通达，这就叫是第一位。但是这还不究竟，是世间的就是理论上你也都通达，你也能够用佛理来解释一切的世间的事，这个问题你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你因为还有这个在，所以你还没有事无碍，这还没有真正的突破那个二元对立，所以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才是那个初世间的那个初地菩萨的第一地，初地菩萨就是是第一位，还不够，还要到初地以后，这算是具备正实见了。那个是第一位还差一点，这只是我的理解。这个佛经上关于暖顶忍是第一讲的也不太多，整体来说讲的不太多。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再看看，700多座了，那会儿没听清楚，就是说坐不持咒吗？就是下坐还是700多座下坐还持什么咒啊？心中心的下坐是不要持咒的，心中心下坐是观照的，因为你持那个心中心咒语啊，持多了它就滑过去了，你走路也持，吃饭也持，到底是吃饭还是持咒啊？弄不清楚，等到你上坐了，持着咒也变得漫不经心了。就是说而且太紧了容易疲劳，所以说下坐就放下就行了啊。下坐不是持咒，下坐是观照，要起慧观，下坐不要老持咒。但是百座内刚开始修的时候咒语不熟悉，下坐也不会观照，也可以持咒啊，可以持咒。下坐不持咒啊，下坐不持咒，王丽这个下坐不持咒。 啊，就是楞严经有说过这个师地义，师地义是六十四圣位，六十四圣位里头对师地义说的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多。师地义位跟开悟很相似，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达到心中行说的开悟。你说，你说。你可能对心中心还没怎么修，不太了解心中心。你还不了解显教的那个咒跟那个有传承的它不一样，有传承的力量大。你比如说我们念的斯拉哈，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其实它是读娑婆诃，但是呢，如果口口相传的这样的秘密相传的这个是读出来是斯拉哈，斯拉哈。所以说显教的那些经典呢，它就是根据这个读也可以，但是秘密传承的更有力量。这么说吧，你试验试验。你试验试验你就知道了，试验试验试试。你想偷懒的呀，想偷懒的干脆这儿就别走了，这儿就本来就是净土，干嘛要去别的地方啊？你想偷懒就往这个方向去算了，我就在这待着，是好是坏的话，是火火坑地狱什么的也不怕，要火大家一块火，要地狱大家一块地狱也没啥。一般修心中心呢、啊、修了那一段时间以后，他都转修慈氏咒了，往生东山内院的这种多，因为老人以前交代过，就是说以后啊都要到东山内院，将来要随着他下来度众生，老人有这么说，所以说一般都是去东山内院的多。不是不是的，就是看你个人的意愿。对对对，是的，你要去东山内院你就送慈氏咒，你要去到那个西方净土你就送往生广咒。到了那两个地儿也是一样的，你说去哪儿，人家也都会接你；再去别的地方，也都一样啊。
这个其他法门讲的就是五轮发动的，我们这个心中心打坐的时候，当然了，什么东西都不用去关注，没有对应的。
有对应的，有对应的。打坐的时候突然发冷，突然发热，什么热锅蚂蚁一样坐不住啊，哪儿就是手印崩开啊等等的，这些都有，都别在意它。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所以说我们这些就是发现了，就是还是结好手印，重新的只管念咒就行了，结好手印接着念，接着念就行了，别搭理这些。打坐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但是我们不往五轮上考虑。这个五轮啊，按照显教的经典上也很少见，显教的经典一般是就是说是四大非有，五蕴皆空，别执着那个身体，这一类说的多，很少就是在身体上做脉轮啊这一类的。可能藏密的经典里面有，但是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非常少。就是执着身体这个事儿啊，不容易去掉，因为是我们的身体啊本来就是四大调和的，再加上这个生命啊，它就有各种的因缘，它很微脆，大家在这块不安稳，你一说跟身体有关，更容易造就它更大的不安。跟身体是没有关系的，这才是解脱。所以说没有说那个轮的事的话，显不光是心中心没有，就是显教里面一般的话就是在汉地都不提倡，没听说过，找不到经典依据，很少说这个。你这样吧，你别考虑身体，别考虑，不考虑身体，身体还能越来越好，越考虑这个身体还越不好，考虑了身体，身体也没弄好，是那个道你也没有学好，何必呢？你就撒开手不管，我只管成道，身体爱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迁坐下来，也没见有死的，哪怕是得了癌症都没见死的，反倒是那担心的要死的人，最后呢不知道是什么样不修了的，因为多少的都得了癌症，修了心中心也没见咋地，没见死。他们也没有想着要治好，只是想着死之前不修太可惜了，怎么着趁死之前修完它得了。实际上是没成道，护法神让你死，那就是护法神的错，那不是你的错。你还没有成道呢，咋能死呢？要死也得等成道以后。
对，六字大明咒是唵嘛呢呗，有念唵嘛呢呗咪吽的，还有念八明吽的，这个
我们是各自的，它都有传承，两个都可能对，你信哪个你就念。还有一个念牛的，它也能证道，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吧？对，所以说这个，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传承，我们的传承念的是嗡嘛呢呗咪吽，这是我们祖师口耳相传的传承，是这个传承，念这个有我们的手印，也有我们的一个仪轨，都有。但是这个仪轨都很简单，也不要求条件，也不要求场所，都没有要求。其实心中心打坐很多都是在床上打的，早上一起来先打坐，打完坐该干啥干啥，没这种。
那就按照刚才您说那个，就是您说你那个我听过，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念咒的时候，那错误了那也就没事。
错误了就纠正过来，根据咱们传承的这个错误了就纠正过来，其他的就不要再想有关系没关系了，知道错误了就纠正过来，不知道的那就算了，知道了就纠正过来就行了。就是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偶尔不知道自己念的对错，也会有这时候突然觉得呀，我自己是不是念错了怎么着的，再回来也有，也有就不知道是咋情况，纠正过来就行了。念了总比不念好，想念总比不念好。但是呢，就是如果给了这个传承，那也要好好的学，就是说把这个咒语啊手印呢都学会，别就是给了你了还学的都学错了，那就可惜了。还是要对，还是要对啊。老师关照是不是自己干什么清清楚楚的？不是，关照不是自己干什么清清楚楚的，关照是干了等于没干，这是关照。你说干什么要清清楚楚的，这是看念头，看念头正好不是关照，不让你理会这个念头，你理会它哦，吃饭吃得香也吃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出去玩玩的也高兴得很也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不当然能行啊，不是那样的，是不随着念头走，别搭理它，就是干只管干，但是你别有心，别有心，这是关照，并不是看着什么清清楚楚的。我们是念头来了，不随着它走，但是并不是一直要看着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呀？我要把这个念头分析清楚，这就错了，这不是我们的关照啊！这是大忌，应该这么说啊，不是这么关照的。简单来说啊，你就是这么说吧，关照就是放下啊，关照就对，一无所住。老人曾经说关照的时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是那个念念不停留啊，念念不停留，不是让念头没有，而是念念不停留，就像是这个赵州人家问那个如何是佛法，赵州就说如那个念念不停留，什么叫念念不停留，急水上打球子，就是那个水流得很急，你在那打球，你还没打到球，球就晃了就转了，就是那样活泼泼的就转走了，活泼泼的就转走了，你并不是不在水上，你是在水上，但是呢它你一打它它就转走了，就是你转得很快很快，就是你积水上打球，就是这样，念念不停留，念念不停留就行了。
那还有啥问题？没事
没事，是没事，大家就是这课找对的时间
都没啥问题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因为我们3:30这个场不是到点儿。
好的好的，
行，感恩郭老师这一趟沈阳之行，相信大家都受益匪浅。
如果你们要是还有事儿，要是打电话，我留了我的电话在这儿，你们可以拿着，对，
有名片，
对，
大家
电话还有那个微信什么的。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到这儿了，我们要回去了。